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12月1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家属美国时间30日夜宣布老布什与世长辞，享寿94岁。世界各国哀悼老布什去世，均高度赞扬老布什为昔日冷战时期尾声掌舵美国的杰出领袖。因抗议燃油涨价与课收环境税，法国自发的黄衫运动抗议浪潮今天进入第三个周末，也第三度冲击巴黎香谢丽舍大道，并需求冲前于总统府前示威。尽管已是气势大不如前，但当局与警方不敢掉以轻心，吸取前次教训，出动明显重要警力防堵田园大道上可能的暴力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墨边境边防严密防堵来自中美洲更远的国家移民大批涌进美国，初显效果。不少千里跋涉行至美墨边境却不得入美国之门的洪都拉斯等国移民改变了主意，希望留在墨西哥当地寻找就职养家糊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发表讲话，官方媒体指习近平敦促二十国集团要坚持开放合作、伙伴精神、创新引领和普惠共赢，以负责任的态度把握世界经济大方向。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国内采访，指控中国坑害美国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当于今天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宴会与会谈。中美贸易大战前景如何，据信取决于此一宴会与会谈。习特会吃什么谈什么，吃得好否谈得好否成为全球聚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因抗议燃油涨价与课收环境税，法国自发的黄衫运动抗议浪潮今天进入第三个周末，也第三度冲击巴黎田园大道，并准备前于总统府前示威。尽管已是气势大不如前，但当局与警方不敢掉以轻心，吸取前次的教训，出动明显的重要警力防堵田园大道上可能的暴力危险。黄衫运动已显分歧，昨天与总理会见以丑闻式失败告终。法国黄衫人抗议浪潮今天再在全国掀起，一早以来法国各地交通已经在黄衫人堵路，而程度不同陷入瘫痪。巴黎的抗议活动改在下午举行，可能因为希望有更多的外地黄衫人抵达巴黎，增加气势。今天的抗议具有政治意义，反对党领袖有可能较多公开露面进入抗议人群。法兰西不屈服领袖梅朗雄宣告与黄衫人一同在田园大道示威。法国警方早早布防，出动了4000警力在巷街周围戒备。警方今天对巷街历史大道交通下达禁止令，同时对进入街区行人搜身，吸取前两次巷街出现暴力打砸的教训，严格禁止示威人携带硬器。黄衫运动出现更多的分歧，抗议势头锐减，黄衫人抗议组织本身也表示担心出现暴力破坏。黄衫抗议运动昨天推出了8名代表与总理菲利普对话谈判，但因为分歧与内部纷争抗议，只有2名代表现身，一名迟到半小时后即刻闪人，另一人从总理府旁门入内。据总理府宣布，菲利普与该名代表谈话1个小时左右，富有成果，但是总理府没有透露对话的细节，总理府以及黄衫人抗议运动均没有透露对话人的身份与姓名。抗议性摔门走人的黄衫运动代表埃尔贝则指责总理菲利普拒绝法国电台直播对话的要求。黄衫抗议运动本星期二与环境部长对话不欢而散，昨天与总理菲利普对话是在与环境部长对话失败以后要求圣迹顶下，谁与菲利普总理对话让黄衫抗议运动内部吵翻天，8名代表分别被抗议没有代表资格。至此没有消息说黄衫运动要与总统马克龙直接对话，黄衫运动已经试图冲进总统府所 在的街道，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前向马克龙抗议。根据消息，黄山人抗议运动向法国当局提出了40多项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要求，包括取消参议院建制、增高最低工资的下限等等。法国总统马克龙许诺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咨询回应黄山运动的诉求。特朗普胜了，这是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学院副主任经济学家马特利女士在评论北美自由贸易新协定时所赞同的观点。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2018工业20国集团首脑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之际，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了一份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本台法广法文报道的新闻背景介绍指出，这一北美自由贸易新协定的出台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旧协定的严重不满。就此，国际知名的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学院副主任、经济学家马特利女士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表示，北美自由贸易新协定的签署可以被看作是特朗普的一大胜利。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学院副主任马特利女士说，这显然是特朗普的一次胜利，为了达到一个公开显示的成功，超越一种归功于其作风好的经济总结。确实，在这一协定中，特朗普如同以往那样，首先是破旧，他表示不要旧协定了，需要重新修订，然后是谈判。当然，谈判是朝着对美国更有利的方向。即便加拿大没有完全输掉这一新协定，甚至还赢得了一些让步，因为他们竭尽了全力。但这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显而易见，比旧的对美国更有利。至于时间上，巧遇20国集团首脑峰会，当然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这一新协定在3至4个星期前的美国中期选举前10天就已对外宣布了，但显然这是很恰当的，尤其是可以赋予他对其自己方式更大的信心。这意思就是，我特朗普绝对没有卷入所有前任签署的文件，我特朗普从政首先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哪怕在达到目的之前首先需要全部打破。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北美自由贸易新协定在实施前还需得到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议会的批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举行会谈，日本首相敦促中国改变不公平贸易惯常做法等。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与习近平在阿根廷举行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11月30日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贸易战、日中关系、解禁日本食品进口中国等事宜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与讨论。习近平指出，安倍首相不久前成功访华，我们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许多共识。我们达成的各项共识正在逐步落实。我希望与安倍首相一起，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发挥政治指导力量。习近平还对日本申请主办2025年世界博览会取得成功表示祝贺。安倍首相指出，在10月访华之际，对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日中关系应该走的道路，我们从大方向着眼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明年我们将迎接习主席访问日本，希望日中通过首脑间的不断往来，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及国民交流的所有的方面的发展。 关于中美贸易战，安倍首相指出，美中两国的对立不能给任何一方带来利益，这是很明确的，敦促双方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又有一名朝鲜军人今天越过朝鲜东部陆地边界，逃到了韩国。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说，韩国军方表示，一名朝鲜军人今天越过东部陆地边界，叛逃到韩国。韩国军方合同参谋本部在声明中表示，韩国军人从监视设备中发现一名朝鲜军人越过军事分界线。声明说，有关机构正在调查他如何投奔韩国的细节。据悉，这是南北韩一起拆除前线岗哨之后，由朝鲜投奔韩国的第一人。韩联社指出，韩国军方与情报当局组成的审问小组正在调查这名朝鲜军人越界投诚的动机和经过。报道指出，韩国合同参谋本部透露，在这名朝鲜军人投诚的过程中，南北韩之间并没有发生枪击等情况。另外，正在阿根廷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五下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双方在会上一致认为，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前，要继续保持已有的涉朝制裁。双方一致认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进程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了尽早实现两国共同的目标，双方将基于牢固的同盟关系继续保持合作与协调。特朗普在会上再次表达了美方希望明年年初举行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谈的意愿，并表示韩美应当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努力让下一次的特金会成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新里程碑。
投资台湾风电的国际厂商反弹，蔡英文非核家园再遇瓶颈。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竞选时主张非核家园，设定以2025年为目标，要关闭台湾所有核能发电机组，因此上任后积极推动绿能发电，包括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吸引国际间许多风力发电厂商集团到台湾投标，但现在碰到了一个重大的瓶颈。前天台湾经济部公布了明年离岸风电趸购费率将调降 12.71%， 并取消阶梯式的费率机制，导致风电开发商的危机感大增。昨天有5家业者联合表达不满，表示恐将被迫重新评估产业在地化的计划，并影响风场建造的时程，为蔡英文的绿能供电启程投下重大的变数。这项费率公布之后，先是沃旭能源亚太区总裁暨台湾董事长柏森文发出声明，玉山能源与北陆电力合资推动的海龙离岸风电计划，随后也宣布取消与在地伙伴签署备忘录的记者会，矛头都指向不满费率下降，表示将重新评估在台湾的投资。五家开发商发表的声明指出，台湾经济部当初打着离岸风电趸购费率每度6元的大旗，号召全世界开发商进入台湾的市场，基于当时条件，开发商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同时做出国产化的承诺，全力协助打造在地产业供应链。然而相关政策规定突然急转弯，严重打击外国及本土投资者的信心。日前台湾以核养绿公投通过之后，总统蔡英文已经宣布，除了2025年终止核能发电的启程必须配合公投取消之外，仍将照常推动绿能发电，非核家园的目标不变。现在风力发电开发商的声明恐将对民进党政府推动绿能发电的目标和进度造成严重冲击。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当于今天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宴会与会谈。中美贸易大战前景如何，巨星取决于此一次宴会与会谈。习特会吃什么谈什么，吃得好否谈得好否，成为全球的聚焦。二十国峰会聚焦世界经济，但世界经济巨星评论相当程度取决于中美贸易大战的前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家属美国时间昨天夜宣布，老布什与世长辞，享寿94岁。世界各国哀悼老布什去世，均高度赞扬老布什为昔日冷战时期尾声掌舵美国的杰出领袖。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 G20 峰会星期五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开幕，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美中两国元首的会谈自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当地时间12月1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工作晚宴，双方官员对此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磋商，希望能够让两国元首在会面时达成一些重要的协议，避免让贸易战大规模的升级。在美中高峰会谈前夕，双方似乎都释放出了一些谈判取得进展的信号。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媒体说，在星期六与习近平共进晚餐前，他看到了好的征兆。特朗普还对美国之音说，他与习近平共进晚餐也很可能达成点什么，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的第一阶段会议上也说，中国愿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同各方加强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过习近平又强调，中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合理诉求、国际公平正义的立场坚定不移。参与中美磋商的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小龙也在星期五对媒体说，中美双方共识正稳步扩大，但是双方还有分歧。路透社报道说，尽管双方会前都对化解贸易战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但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对中国政策立场有分歧，加上特朗普作风多变难测，不时抛出成为媒体头条的震撼弹，特席会将出现何种成果，谁也说不准。根据路透社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说，被认为是对华鹰派的白宫顾问纳瓦罗也将出席此次的会晤。他一向支持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关税惩罚，也曾警告华尔街不要插手中美贸易争端。不过纳瓦罗也因此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发生分歧，后者暗示前者并非白宫幕僚，只是特朗普的私人顾问。特朗普内部团队矛盾也将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迄今为止，特朗普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想逼北京在能大幅改变两国贸易状况的清单上做出让步。北京也以牙还牙，对美国商品课征关税，将攻击目标锁准美国的农业州，而农业州是特朗普政治基础的重要部分。特朗普扬言可能将再把关税大刀挥向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包括手机、电脑、服饰和鞋类。此外，除非两国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对此前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 10% 的关税，预计将从2019年1月1日起增加到 25%。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去年达到了3750亿美元，几乎占美国全球贸易赤字的一半。据美国国会山庄报报道说，美国联邦官员一再指控中国黑客窃取商业机密，并说这才是导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根本原因。特席会预料将聚焦贸易问题的同时，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他们期待两国领导人共商数十年来一直困扰美国企业的商业间谍活动问题。尽管数十年来中国窃取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的行为屡见不鲜，但网络专家发现，黑客近几个月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而且采取了较具破坏性的新策略，使他们更难侦破黑客的行动。美国官员上个月已经表示，他们考虑以加征关税以外的方式来惩罚中国黑客，包括进行一系列的诉讼等。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说，在准备与习近平摊牌之际，特朗普本身却处于守势。在中期选举中，他所在的共和党在众议院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这对他在2020年争取连任是一个警示的信号。他原来的律师刚刚承认，在特别检察官穆勒所做的指控中，他在一宗俄罗斯房地产交易的事情上向国会撒了谎。他为向习近平施压而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本周，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大规模裁员和关闭数家工厂，并将部分原因归咎于特朗普的关税。还有许多美国企业都在抱怨成本上升，并警告说他们无力承受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影响。 文章指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有一个优先任务，就是争取建立一个由美国传统盟友组成的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为他们在谈判中增加筹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表示，中美摩擦已久，两国矛盾是意识形态上的，难以通过会面加以化解。他说，因为我觉得两国的这种矛盾已经是带有战略性的竞争，不完全是贸易问题。所以即使妥协，就是短时间的，可能会妥协局部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可能比较困难。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卢广是否见证了他不应该拍摄的画面？这是法国观察家网站上周发表的文章的标题，作者是曾经常驻北京的法国解放报记者，今天是记者吴江界组织法国分部负责人皮埃尔哈斯基。他在文中介绍了十多年前他在北京与卢广的相遇经过。卢广当初拍摄的艾滋病人的照片是中国当局的一大禁区，而在中国触动禁区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作者回忆说，他本人对此就深有感触。作为第一个报道中国艾滋病村的外国记者，他曾经受到中国外交部的召见，甚至受到威胁，倘若不遵守中国法律，他将被遣送回法国。哈斯基在文中推测说，卢广的消失或者是由于他见证了当局不愿意让外界看到的画面。周六，法国各大早报普遍关注延续了将近三周因政府提高征收柴油税而爆发的黄背心运动。解放报强调，虽然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员混杂，但却获得法国民众的广泛支持。而到目前为止，总统马克龙的回应远没有说服抗议者们。解放报社论文章将黄背心穿戴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角无套裤汉相提并论，指出虽然今天的黄背心并没有拿起武器，但是他们的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国王必须下台。但是今天的抗议者们使用的仅仅是网络以及社交媒体，他们的要求也往往自相矛盾，要求更加关注气候以及环境议题，但同时又拒绝缴纳油税。他们要求更多的公共服务，同时又要求减低税负，减少公务员人数。费加罗报指出，黄背心抗议活动已经进入第三场，示威者与政府之间的对峙正在对法国经济构成威胁，认为现在应该是当局与示威者代表坐下来谈判走出危机的时候了。天主教十字架报推出乌克兰专辑，该报特派记者找到了五年前在基辅自由广场示威的人们，请他们在五年之后谈谈他们对乌克兰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周日是联合国第24届气候峰会在波兰开幕的日子，费加罗报在科技版刊登长篇文章，综合介绍了目前全世界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现状。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字，中国去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 26.8%， 位居第二的是美国，但是美国的排放量低于中国一倍，为 13.1%。 但是中国、俄罗斯与印度、日本被列入遵守承诺的国家，而美国、加拿大、欧盟、阿根廷以及南非等国则被列入不遵守承诺国家的名单，不知这些承诺具体指的是什么。总之，费加罗报文章认为，第24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召开的国际背景十分困难。首先是气候变化的现实日益严峻，减低温室气体的必要性日益彰显，而与此同时，国际舞台却穷龙无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气候领域享有国际威信。下一届气候峰会应该在南美地区举行，但是作为地球第七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巴西甚至拒绝接受峰会的举办权。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加罗报认为希望只能寄托在明年九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以及下一届气候峰会。费加罗报采访了下周一在波兰主持政府间气候谈判的波兰气候问题专家米盖尔·古特加。 对他来说，第24届气候峰会倘若能够在监督各国减排指标上达成一致，就是会议的一大重要的胜利。因为巴黎协定制定了各国的自愿减排指标，但是关键还在于对细节的检查，如何确保各国申报的减排数字符合事实，如何使用统一的核实标准，这些都是检验巴黎协定是否落实的关键步骤。此外，《费加罗报》在同一版面介绍了法国政府上周低调的降低了2023年前的减排指标，因为政府在能源过渡以及住房改建等多个领域都未能及时的采取措施。费加罗报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否配得上地球冠军这一称号，这确实是一个值得一提的问题。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双语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两天基因编辑婴儿话题在国内社交平台刷屏，从人民网以利害国炫耀体报道此事，到官方24小时内彻底反转，涉事单位出面撇清关系的一系列动作来看，不能不令人怀疑贺博士团队的研究项目并非像官方声称那般不知情。有网友提出以下几种理由来支持上述质疑。第一，上亿以上研究经费不是一个副教授能争取到的，背后必有科技部支持。第二，贺博士作为千人计划引进南科大，能长期留职停薪做基因编辑婴儿研究和经营活动，没上层支持不可能办到。第三，科技部有专项经费支持这类不公开的研究项目，既然贺博士团队的研究项目是在不公开不透明状态下进行的，那么任何质疑都不为过。尽管科学界第一时间对贺博士的研究发出强烈谴责之声，但从社交平台的讨论留言来看，可谓众说纷纭。既有人发帖说，在科学界的果园里，所有科学家都看到了这颗低垂的果实，但一直无人敢碰触，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颗果实下面封印着地狱之门，而且目前人类还没有制定出可以应对的方案。可是今天，有人在名利的驱使下将其擅自打开，这不是科学突破，而是世界首例道德底线的突破。不过也有人认为，基因改造人没有什么不好，生物界本来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应当抓紧这项研究，率先造出新人类，从而带来经济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实现对世界各民族的全面超越。这种以个体毁灭成就民族超越的理念，恰恰也是中共一向大力弘扬的红色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这就把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讨论引向纵深。一篇题为《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为何出现在中国》的网文这样写道，最近基因编辑婴儿引发了全民的讨论热潮，令我诧异的是，身边有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无可厚非，站在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看，这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是一座促进人类走向进步的里程碑。他们认为，为了基因技术的未来，即使让两个孩子处于极大的风险中，这件事也是无可厚非的。请注意这背后的逻辑，可能造福更多人的新技术的价值大于两个孩子的价值，所以这件事是可以做的。这个逻辑背后有两个重要的思想，第一是集体主义，集体有着个体难以比拟的力量，为了最大程度提高集体的能量，个体需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去适应集体的发展方向。可是集体的方向由谁来决定？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当集体的领路人变成恶魔后，这个集体就是可怕的纳粹。他的力量虽然很大， 但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所以集体虽然很有力量，但是现代国家却警惕这份诱惑，并没有拼命地宣扬集体主义，让大家要随时做好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而是转向去肯定个体价值，去保护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中国人有小聪明，总是无法理解这种大智慧。我们迷恋集体，习惯为了大我牺牲小我。其实，当我们漠视小我的时候，生命的权利就无从谈起了。连一个人个人的权利都无法保护，你还指望保护更多人的权利吗？所以，文革就能在中国持续十年，敢讲真话的人被冠上黑五类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处死了。今天我们并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在许多事情上我们不讲大是大非，只看谁的势力大，集体、民族、国家总是我们作恶的遮羞布。作者在这里举例中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台湾地方选举结束后发出的一条微博。胡主编说，我支持这样的一种思考，大陆把台湾搞穷，还是帮他富裕，更有利于台海和平。至少不要轻易否定把台湾搞穷了，更有利于统一的思维。胡主编这话之所以说的那么理直气壮，是因为在他脑子里，台湾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是毫无价值的，为统一牺牲台湾人的福祉是理所当然的。回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上，文章作者继续写道，敢把生命当生意看背后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1898年赫胥黎的《天演论》中译本横空出世，时值甲午战争之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直击国人痛处，一时间成为中国人奋发图强的思想依托。进化论从生物学扩展到社会学，影响极其深远。中国人坚信，只有让自己变得强大，才会不被欺负，才会更有尊严。直至今日，这样的思维依旧是大多数国人心中的顶配鸡汤。大家认为社会就是这么残酷，你不努力就会被淘汰，谁的拳头硬，谁有话语权。基因编辑婴儿让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徒们看见了新的角逐平台，他们认定这件事虽然存在伦理问题，但是势不可挡，人类要进步就要经历残酷和流血。在这些人眼中，这两个婴儿只是他们走向高端的垫脚石。接下来作者写道，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将集体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向了极致。极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德意志民族无上的优越感。当他们在集中营疯狂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杀的是人，集中营只是屠宰场。而极致的集体主义让权力制衡失效，你要么随波逐流，要么被清除在外。所以纳粹制造了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惨剧，苏联也是结合了极致的集体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于德国纳粹的种族歧视，他们是阶级歧视，资产阶级、富农都被视为万恶的吸血鬼，一次又一次被清洗。今天我们也有着孕育邪恶的土壤，基因编辑婴儿这件事某种程度上是一块试金石。20世纪是人类各种思想主义泛滥的世纪，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红色高棉、文革都发生在这个世纪。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现是对我们的提醒，如果无法建立信仰，如果人人生而平等，无法深入人心，鄙视链会一直存在，对人权的践踏也会一直存在。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冷战欧美最后掌舵人老布什安详走了，享年94岁。黄山人抗议再卷相接，警方拟用人海防堵。就北美自由贸易新协定，法国经济学家马特利认为特朗普胜了。又有一名朝鲜军人今天越过朝鲜东部陆地边界叛逃到韩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国集团峰会讲话敦促开放。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内采访时指控中国坑害美国2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举行会谈，敦促中国改变不公平贸易的惯常做法。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专题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韩国与主义胜利，一人扭转两岸关系。韩国瑜主义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进阶版，以民生主义为切入点，但也不忘民主主义与民权主义。韩国瑜拼经济，维护渔民农民权益，也对商界友善，重视创新，要货畅其流，人尽其才。他尊重九二共识，认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颠覆了太阳化运动，扭转绿营去中华民国化的逆流。他强调高雄价值也是台湾价值，要有爱与包容，拒绝选战抹黑的陋习。韩国瑜主义的胜利不仅是选举大胜，也在于他的政治论述正在越来越多民众心中冉冉升起，碰撞台湾传统的政治框架，以一人之力扭转两岸关系。韩国瑜主义最接地气，超越了阶级的对立，融合民生、民主与民权，让高雄成为两岸关系的一个突破口，改变台湾的政治风向。
具体来说呢，韩国瑜掀起的旋风会对台湾产生哪些影响呢？
韩国瑜凭一人之力击溃全党倾巢而出的民进党，夺下声誉长期盘踞的高雄市长宝座，不仅将台湾政治版图由绿地变成蓝天，并改变了国民党和民进党，也改变台湾的命运。国民党15位县市长从地方包围中央，如果政绩亮丽，可以在2020年夺回中央的政权。
那这个韩国瑜这次能够胜选，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吗？
韩国瑜现象冒起背后，有着南部台湾子弟心酸的悲歌。韩国瑜主打北漂议题，指出高雄市有41万的青年为了生活，被逼离开高雄到其他县市，或者到中国大陆谋生。这群北漂不满民进党长期执政的高雄经济不振，谋生不易，他们大多数把票投给韩国瑜，希望能够带来改变。
韩国瑜当高雄市长虽然有很大的远景与企图心，但会面对哪些挑战呢？
台湾政治学者吴玉山研判，国民党会继续打经济牌，绕过民进党执政的中央，与中国大陆接触，把大陆游客带进来，但必然要面对民进党政府卖台的指控。蔡英文政府可能以各种手段来卡住高雄，例如限缩陆客人数，或者用行政程序刁难等等，让陆客不容易到台湾和高雄。
除了这个封面专题以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新加坡执政人民行动党公布财政部长王瑞杰将出任党的第一助理秘书长，根据行动党传统，意味着他将是党秘书长的接班人，也就是总理李显龙的接班人。王瑞杰也是新一代领导人中比较多与中国接触的一位，他在公共领域服务27年间，曾经多次访问中国。而贸工部长陈振声则出任第二助理秘书长。
好的，那就谢谢肖斐基先生您的介绍，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荣。11月下旬，台湾科技部长陈良基造访法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除出席台法科技奖颁奖典礼外，还有深化双边重要科研机构的合作，尤其是寻求 AI 等尖端科技项目的新伙伴。因此本次专题中，我们特别邀请陈良基部长作为嘉宾，跟大家分享他所提出的小国大战略为轴心的台湾科研政策。接下来请听访谈的内容。非常欢迎部长能够来到我主持的专题节目当中。部长，您常常提到一点，就是小国大战略。我第一时间的解读是认为说，诶，这句话会让你觉得说非常的务实，同时代表有雄心，这个解读是正确的吗？
是，没有错。一方面就是说，我做科技研究的，因为从大学也就是这样做，通常做一个科技的话都会知道它是 borderless， 就是没有国界，任何一个科技只要人类有科学家提出来，是全部人类大家跟着这个科学家在走。所以对于科研来讲，你本来就是应该是以贡献给全世界这样一个企图线。但相对就是说，做科技研究一定要 secure 很多的资源，所以在资源掌握上面，你如何有效的应用就非常重要。那我从进到政府里面来看的话，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资源分配的角色，那就会发现说台湾在整个资源分配这种理论上面是有点状况。因为台湾早期我们受的教育都是大中原的教育，大中原教育就是我是一个中原大国嘛，所以只要任何人提出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方向，作为一个大国就是什么都要。可是对台湾，你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你如果要希望说我用很有限的资源要在全世界做科研能够有贡献，那你全部都要做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到。但这个道理在整个施政的体系里面是很少人去 touch， 所以我觉得说应该用一个比较很简洁的方式，可以让所有的人都了解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策略至少在科研部分一定要能够做得到。
就我所知，今年初的时候，微软，再过来呢，就是有谷歌，
对，
他们都说加码投资台湾。可是到了九月份，脸书他没有选择他第一个亚洲数据中心，本来是说彰化有可能，后来到了新加坡。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三个投资案反映出来台湾在科技领域上的优势，或者是还需要截长补短的地方在哪里？
对，我想这两个其实是不同考虑了。Microsoft 跟 Google 他们的选择很清楚是为了 match 台湾，我们把 AI 当作未来科研一个重要的方向，在这个方向做考量，那他们会看到说台湾这里面所展现的能量，所以 Microsoft 很快就在这里把他们全世界 AI Center 要设在台湾。 Google 他们提出一个 AI 行动台湾的方案出来，就是后续还有 IBM 跟 Amazon 他们的 Research Center 都在台湾持续的扩大。但脸书那个是完全不一样，脸书是一个 data center， 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你都知道说 data center 超级耗能，很多的 data center 根本上它是要设在电厂的旁边，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自然资源来建制的，跟说设一个研究中心利用 brain source 做 research 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觉得说脸书它的考量跟我们的策略有什么这个 conflict 的问题啊，他考虑 natural resource 本来那个 center 不见得要设在台湾，对，但是他也提到说对人才的培育的部分，台湾当然是他一个蛮重要的考量的 partner。
对，部长您提到人才，台湾目前科技人才，尤其您从教育部又到科研部过来，您觉得在人才培养这一块该怎么做？
台湾的人才培养一向其实做得算是不错，因为我们如果在全世界各国在这个访谈里面都会看到说他们对台湾的科研的人才其实相当的肯定，很多人也到处来台湾抢人才。那这个表达一个就是说台湾在整个前段的人才的培育是相当的扎实，我们从基础教育一直到我们科研的教育这方面，我觉得人才台湾是完全不逊色。那我自己在高教体系，我们在 higher education 的系统里面，我们所谓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成果来讲的话，我们一点都没有输给国际这些所谓科技的先进大国。但是后段就有点问题，后段代表就是说你开始从就业的市场来看，台湾这几年在先进技术的这个就业的 position 上面事实上是比较落后了， 尤其是说像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这个时代，尤其 internet 强调是数位的部分，那台湾并没有太有名气的数位 company 在全世界能够冒出来，所以相对如果是在台湾训练一个厉害的这个数位 engineering， 他当然在台湾的就业机会跟到这个欧外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台湾在人才上面它的一个整个 ecosystem 必须要做强化的地方，把它建起来，我觉得是台湾必须要去努力的地方。
嗯，您今年四月的时候也曾经去美国揽才嘛？
对
对。那您觉得就是说在跟国外哈这一块合作的方向，以及就是说引揽人才，甚至就是说开始培养 AI 的人才，因为其实台湾 AI 的人才相当缺乏，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对，我们当时去揽才的意义就是说，我常讲了，就是良师兴国，就好的老师可以带出更多的人才出来。那个策略当时我们是为了去找人才，主要是找教师人才回来，我们希望能够有最优秀的老师回来教导我们的学生，才有办法把这个学生的路更进一步，把他视野能够打开，然后启蒙他有更多的潜能。如果说跟国际的合作，就要回到说揽才是一个部分，可是国际合作也有点说把国内的研究的团队能够跟，因为跟国际的交流互相的刺激，让在台湾他不会只看到台湾的 demand 或者台湾的 resource， 他可以把整个他的视野把它打开来，这个也跟我讲的小国大战略其实有点关系啊。
嗯，
因为我们讲小的话，你要让自己可以在一个这个大的竞争环境里面能够存活，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把自己都做小了嘛，你要想办法把自己做大。那做大的办法就是我们在往外的这些国际的合作里面，适当把我们的强项跟国际的需求 match 起来以后，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 partner，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关于就是说揽才啦，国际合作啦，其实现在真的觉得就科技也如战场嘛，对不对？
对。
啊，然后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中美之间在科技上面的竞争相当的火热啊。
对。
而且美国就常在想说，我要怎么阻止你中国在2025年发展成科技大国？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之下，台湾怎么去找到它一个更合适的道路呢？
这个要分一个所谓的生命周期来看呢、啊，因为科技部其实我们管的是比较 scientific research 比较前端嘛，哈。那真正到所谓 economic effect 的时候，经济效能它是比较后端，所以它其实是这样一个生命周期。不过如果从就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分两个来看，一个是在经济效益的部分，那现场这种市场的竞争这是一块，可是不要忘记，其实很多的科技来自于最前沿的这个基础研究。所以对台湾来讲，我觉得长短都要去布局，科技部会布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尽量能够把更多在前沿科技研发的一些机会能够带到台湾来做一个 connection。 那在后端这一块其实就是分散市场嘛，你能够分散让 global 的 market 变成台湾的 market。 在 scientific research 这一块，那我们也知道说很多新的产品现在可能还在一些实验室里面在研发，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台湾的年轻这一辈有一些人可以跟着全世界最领先这些研发的实验室去 join together。 所以当这些实验室的产品或者这个公司开发的新产品将来有机会变成未来的 killer application 的时候，台湾已经是它几个潜在的 partner 了。这个布局就是你要前面后面两个都要不同的考量，那科技部分在前端，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希望去透过我们本来对科研的这个 vision， 我们看出来说哪些是未来十年可能有机会的项目，那我们现在就选派一些年轻的团队到这些团队里面去跟他们在一起工作。
副长，您是电机方面的专家，然后我们也知道台湾整体的电子产业占台湾的 GDP 超过 20%。
对，
接下来的话比方说在台湾这个优势半导体这一块啊，不论它是从上游、中游跟末端啊，那台湾当然现在目前在制程就是中程的这一个非常非常的强，那怎么样就是说让末端的这一块在新的技术上也能够产生一种就是说往前进，因为末端电子产业有时候会比较有污染嘛，那也会造成就是大家的疑虑。
对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因为现在在所谓 global market 的这种情况底下，其实 outsourcing 也是因为 global market 而出来，所以大家都希望说在整个这个 supply chain 里面能够去 leverage 各个优势，然后让我自己的产品最有竞争力，这个是一个趋势啊。所以在这个趋势底下，台湾如何把自己的强项掌握住，又能够发挥未来的强项，这个是我们在考量。那我们也看到说像包括中美的贸易战其实抢的是一个 manufacturing， 每个国家现在都希望说我制造在自己这个地方。
嗯，
所以这也要可能就是说制造当然它有污染，但是某种程度你没有制造这个国家相对它竞争力也会下去。那对台湾的思考就是我们希望避开说将来比较高污染，高污染就代表说它需要比较更多 nature resource 才有办法做出来的，这个其实台湾应该慢慢能够淡化。可是往前走你就是要有更多 innovation 的东西可以进来，可是 innovation 还是要跟你的 product 能够做 integration， 这是台湾本来我们的制造就是已经有那个 reputation， 所以如果后来我们的制造变成将来也许不是一个完全的 mass production， 而是我还是可以提供 product，但是我是一个 high value product 加上更多 innovation 进去，那这个 innovation 一定会跟 user 的这种 demand 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推的就是将来台湾要设法从本来的一个所谓规模经济的这样的形态变成是创新经济，那从教育跟前沿的研发开始，那我们的人能够在前面做 innovation 的这个部分，他就能够跟更多的世界的优秀的人员能够在一起。那反过来讲，台湾本身做 manufacturer 这些团队也要能够有机会去 reach out 各个国际的市场，所以我们跑法国我们跑其他国家也有这个味道，现在科技部也会带领一些年轻新创的团队把它带到国际市场去，跟国际重要的 partner 让它有更多的 connection 的关系，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科研前端后端我们做一个 distributed 的分散的考量，然后我们更innovation 的部分能够 get 更多的 partner， 各类大概就是这样来展开。
对，就是就我所知108年度台湾中央关于科技啊整体的预算大概有1190亿
哈，
然后科技部的话大概掌握了快600亿。那我们刚刚谈完人才的策略的这些部分，那能不能谈一谈关于经费会怎么样运用，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总结。
经费我们是希望说对一个基础研究来讲，因为如果从我刚刚讲说一个科研产品它的生命周期来看，你要掌握最高价值当然在前面的 innovation 最早掌握是最好，所以如何强化我们未来的竞争力，投入更多在前沿的这个基础研究的部分，这是必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未来的经费里面我们会希望投入在前端科研的部分要再增加。如果从比例来看的话，我们科技部整个整体增加的经费包括科研经费其实增加的比例是快到 8% 以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反过来讲说科研它需要长期的投入了，所以一年的经费的 one shot 是看不出成效，但是我们就是在布说未来十年台湾的机会，因为这个转型也要实践嘛，那我们希望这个未来的十年可以透过这样的逐步的转型把它带向说我们可以掌握真正的这个创新经济。
好，那谢谢部长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谢
谢。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专题节目，感谢节目嘉宾陈良基部长以及瑞丽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请听第38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me demande comment on fait pour parler avec les médecin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si on ne comprend à peu près rien.
Francisca 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她很想知道法国医生如何跟外国病人交流。我们此刻就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Dr. Bouchot 是这个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医院的建院史。
L'hôpital Avicenne, c'est un hôpital qui a une histoire très particulière parce qu'il a été construit dans les années 30 pour soigner les franco-musulmans, puisqu'on parle là en l'occurrence des Algériens. Et puis bon, après, l'hôpital Avicenne est devenu un hôpital comme les autres.
这所医院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专门接收阿尔及利亚裔病人，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医院有一个移民疾病治疗专科。
Vous êtes déjà venu sur
Non, c'est la première fois.
Votre adresse, c'est la bonne?
Oui.
C'est bon. Vous allez vous asseoir.
Dans le service, à peu près 75% sont d'origine étrangère. Certains sont français, m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Et sur l'ensemble de l'hôpital, c'est à peu près la moitié. Okay. Alors les nationalités, on avait fait un calcul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on avait 62 nationalités différentes.
Dr. Bushou 平时接待的 75% 的病人是外国裔，他们来自62个国家或民族。
Ça fait beaucoup de différentes personnes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de beaucoup de langues différentes. Et c'est vrai que ça pose parfois des difficultés pour essayer de communiquer le mieux possible avec les patients.
Docteur, concrète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qu'on aille assister à une consultation et vous allez voir.
对于这类门诊，语言障碍一定是个大问题。那我们就去亲眼看看他的问诊。
Alors, on va essayer de s'organiser. Les enfants, vous allez vous installer là. Tu vas pas bouger?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即将启程赴马里的家庭。这叫预防性门诊 ，une consultation de prévention。
C'est très bien. Donc, on va l'installer sur la...
Sur le bras. Attends, attends.
Ah.
Là, il sait que...
Là, il sait qu'il va lui arriver quelque chose.
Comment il s'appelle?
Yankoubou.
Yankoubou. Viens me voir.
Attends.
Alors, on va piquer l'enfant et après, on va bien expliquer.
Aïe, aïe, Baba, 看到护士拿出针管就吓坏了。
那 voilà. Ça, c'est fait.
护士正在给宝宝注射预防黄热病和甲肝的预防针，然后他又向家长解释抗疟疾疗法。
Alors, donc on va continuer pour le petit.
Et comment vous expliquez les diagnostics ou bien les médicaments à prendre?
Alors, nous, on prend le temps qu'il faut pour expliquer la maladie, comment est-ce qu'on l'a attrapée.Les précautions à prendre pour éviter de l'attraper de nouveau, et puis évidemment comment on va traiter la maladie.
疟疾治疗方案不仅限于药物。
Alors, est-ce que maman parle un petit peu français?
她的解释必须很具体，比如疟疾的病因，生病后应该如何应对。
Je vais lui donner un traitement que l'enfant va devoir prendre une fois par semaine.
D'accord.
C'est le Lariam.
小宝宝的妈妈不讲法语，所以护士必须让这位母亲明白，她需要给孩子服用抗疟疾药一周一次 ，une fois par semaine.
Ça veut dire qu'un comprimé va lui faire quatre semaines.
Quels sont les autres moyens que vous utilisez pour expliquer aux patients?
Parfois, chez les patients qui parlent pas suffisamment bien français pour bien comprendre, on fait appel à des interprètes.Pour qu'on soit sûr que le patient, dans sa langue maternelle, ait bien compris de quoi il s'agit. Et c'est fondamental pour surtout rassurer les patients sur le fait qu'en général, ce n'est pas si grave que ça.
有时他们需要找专职翻译协助，身边有位说母语的人会令病人安心。
D'accord? Vous pouvez lui faire la traduction et si elle a des questions, c'est maintenant.
On prend le temps de bien expliquer en parlant lentement.Et plutôt que de dire « avez-vous compris ?» où le patient en général dit « oui » par gentillesse, alors qu'il n'a pas forcément bien compris, je demande au patient de répéter ce que j'ai dit. Et ça, ça me permet de voir si les choses ont été bien comprises. Si ce n'est pas le cas, on recommence.
然后大夫会让家属重复一遍护士刚才的叮嘱，确认他们是否听懂了。S'ils ont bien compri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 retour.
Alors Francisca,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s méthodes du Dr. Bushou pour communiquer avec ses patients?
Par exemple, sur les premières médecins que je rencontre quand je suis arrivée en France, les professeurs, c'est trop différent. Ils parlent trop doucement et je comprends tout ce qu'ils lui disent.
Dr. Bushou 在与病人交谈时尽量说话很慢，用词很简单，这跟 Francisca 刚到法国时遇到的医生大相径庭。Francisca, je suis très contente que tu aies trouvé ça utile.
Et moi aussi.
Au revoir.
Au revoir.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NHK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洛黑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